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我们这个约柜啊，一去就去了20年。
对呀、
啊，我们两个节目一停，停了多久？停了半年。
差十多年，没事。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
对，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句话说的简单呢，这里面学问很大。我们讨论了没有啊？
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呢，和这个撒母耳功劳是分不开的。
怎么个功，怎么个劳法呢？他有什么功劳？他是做事的功劳，是不做事的功劳？
有他做事的一面，也有他不做事的一面。他不做事呢？
那你再给我们总结总结看。
他不做事呢，就是耶和华就这个约柜做的事情呢，他不发言，
他没再去改动他。
对，他不动。但就着耶和华要他传讲的话呢，他是一句不落的全说了，且一句话都不落空嘛。
所以这个耶和华借着先知的职分与以色列人同在，比起从前借着祭司的职分和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算是进步了呢，算是退步了呢？
这个祭司好像不争气啊，又兴起先知了。
是啊是啊是啊，这祭司不争气，耶和华还有办法。我觉得这样看可能比较稳当一点。
对，
就是尽管耶和华是说借着会幕与约柜还有祭司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应当是先知。
是
啊，所以你看以利一出场的时候，就是那些日子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嘛。
对，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本来祭司啊，除了这献祭的诸般规矩，还有替百姓啊分辨洁净的不洁净啊，把律法指教以色列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其实就是先知。但是随着祭司家的没落啊，就耶和华的同在好像就越来越不明显。那最后呢，耶和华显出他与百姓同在的办法，就是把他的约柜交付敌人的手，任凭他们掳去。那耶和华还跟不跟百姓同在呢？第一个同在的办法就是让你知道缺乏了，让你们每次守节啦、献祭啦，是不是？哎呦，
没地方去了，
没地方去了，没有会幕了，没有约柜了。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都要唱这个《长城谣》啊？
没听过。
什么长城外面是故乡啊，高粱飞啊，大豆香啊，然后就是说要反攻大陆的意思，对。对，因为我念的中国古历史，念的念说，这也没去过，那也不晓得，对吧？什么岳阳楼啊，北京城啊，咱们都没见过。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情绪呢，就在老蒋的政府底下呢，是一直在那边煽风点火。哎，这个就有点像，你不要以为我们没去过呢，就对祖国呢不怀念。哎，没去过，祖国特别怀念。编了各种各样的歌，我们从小在那唱，你知道吧？那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来献祭的时候，他就找不到原来神替他们安排的。以前这个祭司啊、会幕啊不争气，里面乌七八黑，当时至少还有个会幕。哎，现在啥都没有了。那个啥都没有的时候呢，其实正是让百姓归向耶和华的好机会。你不要拆了教堂建教堂，拆了十字架建十字架。神的同在才重要，胜过约柜，胜过会幕。那撒母耳就是有这个见识。撒母耳就怎么办呢？撒母耳就以善道正路指教他们呢。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一方面他就没做，没有去更动神已经在以色列家做成的定局，另一方面呢，哎，他教导以色列民，这神其实并没有离开你们，你们约柜回来了，只是神跟我们的同在好像不再是借着从前约柜会幕的同在。那这个约柜会幕是不是要恢复起来呢？照说应该是啊，但是该怎么办呢？你问撒摩尔老先生，他说俺不晓得，对吧？俺不知道。
这个很奇怪的就是撒摩尔他的生平当中好像他没有说关于约柜的事情。
耶、yeah, 他不但不做他也不说。
对。
哎，他负责他那一部分，但他那一部分就够了，就够了、
嗯、
啊！对，你觉得这件事情和咱们中国教会的实际的情况能不能连到一起啊？
嗯，
咱们现在这个节目这么落后，大概也没什么人监听了。哎，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凑到一起？
前面咱们说那个撒母耳，他是先知嘛，从但直到别是巴的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
都知道他是先知。
那撒母耳呢，就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没有告诉他让他说关于会幕的嘛，说关于这个约柜的、
哦，
那他就不说了。那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
嗯、
一句都不落空的、
嗯。
我想呢，大概在这方面你也可以。这样说吧，他只说耶和华让他说的，他只做耶和华让他做的，
或者说他没有勉强去就着这个会幕的事情加以评论，是吧？
对，
哦，哎，这个就是蒙哥小贝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哎，
对，也就是说这样说，也就是说，咱们节目里不是经常会提到这样的说法嘛？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职分里面就守住那样的职分，那样做。
嗯嗯，这个也有点危险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神的心意不是全盘的向以色列人开启啊、
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没有丢弃以色列民，那是出于格外的恩典呐、啊、对不对、
嗯、
他要借着撒母耳一直等寻到合他心意的大卫，再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再把这个祭司的制度会幕约柜要重新迎回去啊，然后再接着所罗门把这个殿宇建起来。那这些事情呢，撒母耳当初他再先知他事先不晓得，只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应该知道神全盘的心意，对吧？
对
啊，意思就是说呢，你我们就不能说只像撒母耳一样，因为撒母耳他只知道一部分嘛，啊、连所罗门他都没办法明透，因此他除了做他那份之外，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就不太一样，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是的，
对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里面就包括很多事情了，你就不能说我只负责这一部分。有一些主的吩咐没吩咐我，吩咐了别人，是吧？在这里边就有点问题了，有点麻烦了。
嗯，这种情况还得看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了吧。
哦，像我们在北美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环境啊，很普遍的一个习惯，就是比较小的城里面或者比较小的校园里面呢，哎，可能福音工作那么兴旺了几年呢又下去了，兴旺了几年呢又下去了啊。那当他兴旺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自己讲，哎，我们这只是个团契，不是个教会。
嗯，现在基本上不是，他就是为了那个什么避免，是中国就中国这边为了避免这个政府的
嗯
耳目嘛，他一般都会用这个团契来代替教会、
哦。你们现在也习惯用这个是吧？团契，哎，
因为一般都会说，像我们的这些年轻的人都会说是青年团契。
嗯、哦，青年团契，哎，这个团契这个词，这个政府懂不懂的？
应该是懂的，说多了哪有不懂的，我这咱也没有这个深入这个。
嗯，但我们自己都不懂，这团契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都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底是从那个、啊、这个美国那边来，这是从北美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搞不清楚。
这个翻译的
香港来的
翻译的字嘛，就是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翻的词，就团契，我们讲习惯，你刚听很奇怪的一个词啊，什么叫团契？友谊我们可以叫做契，对不对？两个人有默契，这团契呢，应该就是大家在一起很有默契的意思。在爱里面
在一起很有默契
啊，在里面就彼此在爱中彼此相交，这个意思啊，就是不管你是团契也好，不管你叫自己叫什么，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是不变的。
嗯，对，
对不对？你可以叫教会，可以叫团契，神仍然在他那里。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他就是我们的约柜，他就是我们的会幕，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了，这个就叫做教会。
是的，
对不对？神仍然以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啊，只是呢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啊，有的时候为了避政治的危险，有的时候是为了逃避这种福音的责任啊，我们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以后呢，哦，一下子你就从圣经中消失了。听了很扎心的话呢，就不用去读了。像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七个团契，七个教会，他没写信给我们团契啊。
读着就没那么属灵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撒母耳的工作就是说呢，管你会幕在会幕不在，管你是叫教会是叫查经班是叫团契，他知道怎么样把百姓引到正路上。并且他知道怎么样让百姓的心呢、啊？这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句话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我们是看撒母耳的工作。实际上这句话呢，拿来跟什么东西比啊？是最清楚，就是拿来跟士师记比最清楚。因为士师记里面有没有这样一句话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光景曾经出现呢？
没有，
没有，没有嘛。士师记反而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那不但是没有王啊，也没祭司了，也没先知了，所以个人任意而行，绝对没有一个以色列全家往一个方向去。连他们受欺压都是这边受腓力士人，那边受米甸人啊，这里一个士师，那里一个士师。这以色列家本身就支离破碎，这个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就是说十二个支派从士师记那个各自为政任意而行的光景里面出来了，全家得到医治的根基乃是神把以色列全家共同所有的约柜从他们中间拿掉了，把会幕的侍奉撤销了，然后呢向谁集中呢？借着撒母耳的善道正路，撒母耳的先知的职分，就让他们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个全家一倾向耶和华，诶，那么神住在他们中间就容易了。
嗯
嗯，那就是我们来讲，我们是做工的人，是什么叫做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全家倾向这个耶和华？这个倾向耶和华是怎么个倾向法呢？
嗯，对着士师记来看的话，一般士师记呢，国中太平几几年，然后呢，后面就会接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可
憎的事。一太平就不倾向了。
对，一太平以后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里的话就过了20年，全家倾向耶和华，那至少有一点，他们不做恶了，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对，以前那些毛病好像是慢慢的就比较过去了一点。那这时候他们外面还是有敌人的，这时候好像是腓力士人特别强盛。
嗯，对，
就是以色列人呢，这个到了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呢，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就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嗯，
这个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讲在这里面，就好像说他们以前是这个也拜拜，那个也拜拜，是不是？
嗯，拜诸多的神吗？
哦吼，对，但并不是不侍奉耶和华，就是侍奉的时候呢，呵呵，不是单单的侍奉。
你这也是行邪淫的。
什么是倾向耶和华？如果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连起来。看的话，所谓倾向耶和华，就是当撒母耳告诉他们说，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你们外邦的神，并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的意思就是说，百姓听得进这个话了，而且当他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就真的能够遵照这个话来行。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叫做倾向耶和华。
嗯，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教会也受到管制？
嗯哼，
有的时候连在北美的这些中国基督徒都在担心啊，他们的群上面啊，他们的微信上面啊，是不是有政府在监听啊？我们最好什么都别谈呐、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倾向耶和华的时候？这种光景，因为我们今天用了好多这个光景这个字。
有时候我会在想，这个就像这个政府的这个压迫，
德政，别讲这么难听嘛，对不对？
当政，
匡正、
这个，匡正，随便怎么用呢？就我们基督徒应该抱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去看？
好，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抱一个倾向耶和华的态度，或者是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既定的旨意。
我不知道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没有啊？我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人，
嗯，
我觉得在面对政府的时候，
嗯，
有一个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那个后遗症呢，就是担心，
嗯，
害怕，恐惧，
嗯，
担心出环境，担心被政府找到，担心受逼迫。
嗯，哎，这政府的意思不是就是要大家乖乖的吗？
就是啊，我说的这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办了一场会，无论是
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没经过政府批准，
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奉主名的聚会嘛。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一些教会里面的长者，或者说下面的信徒，好像都似乎有一种非谨慎、有点过度的态度。
哦，
就是特别的惧怕。我称这个为复兴年代以后那些人受逼迫之后，
嗯，
给这一代基督徒留下的后遗症，有点儿你说
白色恐怖，就是人家还没管你，自己就先管起自己来了，是不是？
啊，对，可能会在我们不同的地区有招这样的逼迫，但是你在你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防卫或者说你的采取的行动就有点过于的谨慎了。没错，是有些人因为使用手机不当，那这个聚会呢就被找到了，然后这个聚会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了。
哦，现在还这么样来的？
哎，对，有啊，只要你这个人
从手机上，
不是，只要你的手机一开，那立马政府立马就定位到你在哪了。
哦，这个我还没想过，哎，
没想过。
哦，你一开他就知道你在哪。
只要你开了就麻烦，所以说就中国这边的家庭教会的聚会呢，相当的隐蔽。
哦，所以终于大家聚会的时候不开手机了。
哎，
感谢政府。
哎，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管制的时候，那个态度，你主自己都说了嘛，你们要在世上受逼迫，但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你采取的行动如果过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儿。
那你这个过或者不过是怎么讲呢？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建议呢？
我看一下啊。
嗯，因为我们这个这么久没做这个节目，肯定是出于主的带领嘛，对吧？那我们现在又开始做了，主一定借着这段话对我们有所启发。
嗯哼，
这蒙哥脸皮厚是呀，越来越厚，不是一点点厚。说我们这刚读的这三节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拿来作为参考、作为帮助的话？
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哎呀，是他们当的什
么？你觉得我们来一个对一个的试试看，好吧？
嗯哼。
假如你说这个来自上面的这政策啊，
嗯，
要辖制我们啊，这算是一个角色，对不对？
对。
那教会这个角色应该就是以色列民嘛，
对，
是不是？那平常我们教会的聚集的方式，那可能是约柜啊，可能是会幕，萨摩尔呢就是我们这些做工的人了、 那在这几个角色里面，萨母尔是怎么给他们劝告的呢？因为我们现在显然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
是没错，
怎么样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萨母尔对他们的教训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非利士人的怎么管辖你们，这个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对不对？
对，
他在这样非利士人管辖的情况给他们的解方，不是说非利士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他给他们的解方是什么？你们要自洁，你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你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
对，
这样耶和华就必救你们脱离这些辖制。
是的，
你刚才说我们有点怕，其实你就是怕什么？怕什么？就是怕
非利士人，
怕非利士人，你怕你现在的好日子，对不对？受到打扰了。
嗯，
你说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全中国的教会是不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归顺耶和华啊？是不是这样？
这个耶和华说了算吗？你也看不到啊。
肯定还是看得到的，对不对？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权力斗争啊，
嗯，
很多的信徒呢，他就是聚会的时候来听听道啊。他们平常家里生活怎么样，对儿女的期望怎么样，他们在社会上在世界上的一些心思意念啊，这个咱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数了，对吧？那当外面受到辖制的时候，当神显然兴起管教的时候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你看他这个约柜被掳，那是比拆十字架要严重多了，比聚会登记要严重多了，现在跟没聚会的地方了嘛，
是的，
他们只能够化整为零，萨母尔走到哪里他们就听到哪里就是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诶，他们可以有20年，然后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诶，这个是就像你讲的跟萨母尔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诶，莫呢国家的政策之下呢，就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工人大显萨母尔身手的时候了。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
出去偶像？这样的工作一般都是隐藏的。
但是没错，萨母尔的工作也是隐藏的。萨母尔你没办法卫星定位啊，他这个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至少在好几个点这样巡行嘛，
嗯，
是不是？他在设立秋坛呢，教训他们，所以大家都知道，对百姓来讲呢，约柜被掳，非利士人还在欺压我们。尽管约柜打了胜仗回来，可是我们还是没打胜仗啊。
嗯哼，
哎，对萨母尔来讲呢，这是确实一个复兴以色列家的机会。
嗯哼，
那这是我们做工的人应当有的眼光，你也可以说应当有的见识。当你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释然了啊，因为这样的教训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对的。他不是告诉我们怎么防备非利士人啊，像基甸在这个酒座里面打鼓子，他也不是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下一步会怎么做，不不不，他根本没提，他就是对他们说，他对以色列全家都说一样的话，要叫弟兄姐妹说一心归顺耶和华。哎，我想牧文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呢也就差不多了。圣经说我们读神的话语如同对着镜子观看，但愿我们也能够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全家倾向耶和华。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 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